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续沙龙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宁。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消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创办以及跟我们的伙伴们一起打造很久的这个续时报的订阅版即将在4月1号正式上线。那续时报是一个结合科技跟人文的知识交流平台，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每天有非常多的这种破碎化的讯息跟这种讯息焦虑的状况之下，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如果你一天只要花个5分钟、10分钟或最多30分钟看一个好的文章，最快的能够去掌握最重要的讯息，这样子是不是能够让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好呢？而且处在一个蛮竞争的时代哦，但竞争不一定要痛苦，竞争是可以很自在很优雅，但是也能够掌握自己的。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现在我们的早鸟优惠还在预购当中，一天只需要花2.7元就可以浏览全部的文章。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更棒，一天只要1.9块钱。4月1号正式上线之后，我们的优惠价就要结束咯。那如果你有兴趣，赶快去我们的资讯栏，在那边可以导到订阅的资讯页。那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我其实耳闻很久，崇拜很久，大概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科技线跑很长的一段时间哦，那还在这个杂志时代，其实我们在看整个台积电的成长过程里面，我相信熟悉这个历史的人一定都听过这个台积六骑士。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六骑士，我们欢迎杨光磊博士哦。博士您好。
玉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博士是一个很优雅的文人的感觉，坦白讲，我第一次在一个演讲的场合看到您的时候，我感觉不到那种我熟悉的科技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去查了你以前念书的路径，其实你一路以来都是念电机相关，对不对？
对，
从台大然后到伯克莱，然后最后是电机博士，后来就在台积电这边。您加入台积电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是1998年我是1986年在美国念完博士，
是，
所以98年已经过了12年了。
是
啊，我中间有好几家公司，台积电算是我比较正常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待了20年多。
在别的节目大家比较少问你这个问题，我其实蛮好奇为什么到了台积电你就停下来了。因为呢，你路过的公司都很有名哦，第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在惠普这边担任高级技术员，后来在新加坡的特许半导体这边工作，最后就落脚台积电了。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个时候的台积电不算最厉害的吧，对不对？但您待最久，为什么？
其实我从新加坡回到台湾没有去台积电，
是
那是我第三次收到台积电的 offer，但是还是决定没去。
是
那我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是到华邦，可是上天很奇怪哈，反正他让华邦失火，然后后来我从华邦到了四大。
是
四大以后第一年我原来老板本来做总经理，后来他离开了，就是张汝京来接我跟他在管理理念上有所不同，所以我才决定离开。在那个时候1998年的时候，事实上有两家公司可以选，一个是台积电，一个是联电。
没错，
我事实上花了很久的时间一直在抵备到底应该做哪一个选择，因为那个时候联电在某些角度来讲技术还比较领先，但是我台积电还是认识人比较多，这个所谓海归派的人比较多，
是
包括蔡立新，包括蒋尚义，这些人都是我以前 HP 的同事，所以我就后来毅然决然去台积电。我也没想到一待就待到所谓退休快要60岁的时候退休。
您刚提到的这些人名哦，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心中，就是您这个世代的很多的很厉害的人物。我觉得其实你们撑起了不只是台湾哦，甚至是全世界某一个阶段的一个产业历史的一群关键人物。那大家很常看到，就是《金周刊》曾经拍过六位一起在一个地方，就是前后错落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到退休之后，您其实也到了中芯国际，然后后来又到了 Intel， 你历经蛮多的这种国际型的公司，从毕业的时候是在西方世界嘛，一直很想请教您，您觉得西方世界的或者说我们这个所谓的国际型的大公司，作为一个工作者他进入这样的一个组织，如果你今天想要去选择一个组织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类型的组织可以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生生涯上的变化或机会？
我一直觉得上天给我的安排，从毕业以后先在美国工作这件事情影响我一生非常的大， 实上应该说我的职涯的概念或者我在职场上面的概念几乎是前两份工作帮我奠定下来的。
嗯，
然后我之后回到新加坡到台湾，充其量只是把我过去在美国的经验想要带回台湾，很想要把那个在美国的环境带回台湾。
那是什么？那个环境？
那个环境就是一个自由开放充满无限可能的一种环境，然后基础建设很好，工作起来非常的舒服。我还记得啊，我在 HP 的时候，在惠普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每一天去所谓的乡村俱乐部 Country Club， 每一天在一边工作一边做 SPA， 享受工作的乐趣。
等等，博士，我要打断你，这边听起来哪里怪怪？因为惠普其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科技公司，而且其实就我自己对它粗浅的了解，它其实在整个世界的产业运作分工上扮演非常重要的创新，跟在管理上也是。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公司，你说你进去里面工作像 SPA。
在惠普的时候是一种没有限制的环境，有很好的基础建设，很好的工具，很优秀的同事，有很多事情是透过系统来做，待会可能有机会我们再谈一下系统。它不是一个勤能补拙的环境，是一个创造价值无限可能的环境。这个跟我后来回台湾事实上是等于是天地的差异。
对，因为每次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台湾的这些科技业是怎么长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台湾做得到，然后你知道网络上很多的从这个行业里面出来的朋友就会说用肝换来的，美国人比较不愿意卖命卖肝，你觉得这是一个适合的说法吗？
这个是一个事实，东西方各有它的文化，有些文化适合做一些，有些文化不适合做一些。西方文化的那种环境事实上是充满的创意，充满的一些新的事情在发生啊！你从后来看到2000年以后美国的矽谷已经没有太多矽，变成软体产业的时候，
是
你就看到它像是一个变形虫一样一直在生出新的东西出来，但是问题就出来了，旧的东西在美国就会慢慢衰弱。
对
啊，尤其是所谓的制造业制造文化，一般来讲美国本身是没有制造文化的，主要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它没有勤能补拙的文化思维，它基本上强调的是创造价值，做所谓的高端的东西，低端进到量产的时候它通常就没有兴趣。过去的美国在80年代之前啊，甚至到90年初半导体还是世界第一，
对，
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真正的起来。其实有80年代日本事实上把美国打得很惨，
是，
可是美国用了一招所谓的澳招哈，就把日本啊狠狠的把它打趴，
对，还用贸易手段，
贸易手段，对，去把它打趴，它扶植了三星哈，扶植了韩国啊，也来帮忙这件事情。台湾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世界的所谓的地平线，大家是看不到的，在80年代啊，甚至于90年初。完全看不到这个地平线，技术远远落后，它的确会做制造，这个台湾从加工出口区那个时代以低价来做这个事情，这是台湾的早期的特色啊。我们一直在讲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啊，有一个名词叫 IC 产业，
是
大家听过记忆体电路，我们一直戏称叫做 Indian Chinese Industry， 原因就是因为80年代在美国它就是一个移民产业，你到那个产业里面去看到的人很多很多啊，应该说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所谓的亚洲人。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即使在最早的时候1970-80年代美国自己从这个最早的我们说这个仙童半导体它设计出来，但它开始进入制造那一段，当时的很多的生力军也的确是从中国或是印度移民过去的，这些移民
不是中国，我们讲到 Chinese 主要是台湾，因为
在、那个时候还没
因为在80年代啊，至少我在念书的时候都没有中国人，
是
啊，所谓的大陆，
嗯哼，
啊，我们那时候统称 Chinese 是主要是台湾人，
所以就是台湾跟印度人，
对，
香港人，
就是华人啊，简单讲，香港这是属于华人啊，但是主要是台湾人，
是
华人能做事啊。还有一件事情，台湾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从60年、70年、80年
是
培养了30年。台湾的留学生
是到出国去念书，
出国念书，而且很大很大的比例，理工人才很大比例进到半导体，
是
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啊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
对，
薪水比较高，很适合 台湾的理工人才去，
是，
这不只是电机系，什么很多科系都跑进去。你想想看，等于是台湾啊，花了30年，台湾的留学生在美国的大联盟培养能力，
嗯哼，
当有一天台湾要打世界杯的时候，
对，
台湾组一个世界代表队啊，世界杯的台湾代表国家代表队打赢老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是因为本来就在那儿训练，
本来就在那儿训练。差别在哪里？我当年回台湾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如果有机会组一个队绝对可以，但是因为啊很多商业的原因并没有。回到台湾比较大的问题
是
环境的问题，
就是你刚刚讲的系统
制度基础建设，
是
啊，因为我们太习惯勤能补拙，所以勤能补拙你把它想想看，有点像我们早期历史上谈到的陶侃搬砖，只要有人他愿意努力，愚公也可以移山，
是、
啊、就是用这种所谓的精神来做，这是我进台积电的至少前几年感受非常深的、啊
嗯、
我发觉我们的员工都用生命在做事情，
是
所谓的干这个东西，
对
啊，我们那个时候倒没有那个名词了、啊、这个名词
是后来在网络时代对长出来的。
另外一件事情，有关于轮班这件事情，待会我们有机会我们来谈。
是，
这问题不完全是跟轮班有关。事实上，美国公司也会轮班、okay. 啊。所谓轮班，就是说，他如果一个制造，他为了让他的机器24小时都能运作，然后到了深夜总要有人去看。
对，
只是在深夜的时候看的人通常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OK，、啊、
能力也不需要很强，他就是处理一些简单的事情。通常在白天的时候才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美国的轮班是另外一种模式、啊、跟台湾就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台湾的轮班有时候会变成是连这个研发也在轮班，这个在美国的确是不太少的，
比较少见，对不 对？嗯哼。但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我们现在去看，我觉得很多不在业内人都一直在想说，到底台积电是怎么长出来的？那它是可以被复制的吗？您怎么看这件事
啊？要复制是很难，因为文化不一样，你很难复制。
是，
台湾可以复制台积电文化，包括联电，包括其他地方。它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复制？最主要它给的薪水不够高
、啊。
有时候我们就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是人。
对， okay、真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上面，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对这一集有兴趣，一定是因为最近台积电的股价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的同事们虽然没有能力买一整张，但是有买到零股，都还是赚了不少。我稍微讲一下那个台积电的股价，我是去抓过去5年的这个股价。如果你是在差不多2018、2017年，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可是如果你是在2019年的时候，你那时候有买，或2020年的时候买，然后你真的都没放掉，哇塞，你现在至少4倍有哦，差不多至少4倍左右的这样的股价。那我们录节目的这一周我大概快速看了一下，它的股价大概来到790几块、780几块左右的数字。因为很多分析师会分析嘛，然后我最在意的，像我的背景或是我们在看这个，我们都很在意基本面，一个公司到底好不好，你的 EPS 的预测到底到多少才是关键。大家都在想说700多真的撑得住吗？那我去找很多分析师看他的 EPS， 就发现他的 EPS 预估大概有33到38，换算成股价大概在850块左右。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买零股，赶快去买没有，我现在没有要卖股票，开玩笑。我特别讲这个，其实是想要请博士跟我们分享，或是说帮我们理解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好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是我突然之间很厉害我就很有钱，它一定是有很多的基本项目。您刚刚有提到基础设施，有谈到系统，有谈到它有好的产品。你觉得台积电在这些部分有哪些它很重要的原生于它自己的文化？因为您也参与这样的一个公司的打造，让我们一窥台积电它的内部的特质，让我们来理解所谓的850块这个分析到底是一种热潮，还是我们更深层的去理解它到底是谁怎么做的。
yeah, 我记得退休时候2018年就有些人问我有关问股票这个事情，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叫天知道哈。因为有很多时候再好的东西也有可能受很多影响。但是从基本来讲，我认为台湾的晶圆代工回顾啊，30多年前从回顾来看，它一定会成功。我几乎认为有100%的把握会成功。它如果会失败，就是我们把它搞砸而已，就好像把一把刀把自己肚子割下去，这个才有可能失败。
总之不是外部因素，如果整个外部基础环境各项条件客观的来看，您觉得它是一定会成功的？
它一定会成功。它有，我以前常用天时地利人和， 整个节目完啊，如果听众啊，如果可以记得一件事情，就记得天时地利人和。
OK，
它有太好的天时，当它发生在80年代的时候，80年后期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很多人不看好。我相信大家看过过去的历史，
对，
张董事长要找人投资都很困难，最后还是找政府来投资，飞利浦勉强投资，
对，
不过他中间很快也把它卖掉了。为什么大家不看好？原因是80年代那个时代，产品为王，有产品的人才是王。你把它想想看，做代工哈，用这个名词，台湾很多产业都在做代工。
对
，OK， 那做代工是比较没有什么出息的哈，就是帮人家洗衣服，帮人家做衣服，真正卖是 Gucci 啊、Chanel 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赚钱的。所以从这个概念里面，大家以为它不重要。那台湾那个时候，当台积电出来的时候，平常说我认为他也只会做制造，只会做代工，因为他不会做产品。在1980年的联电已经做产品做的证明不见得很成功，所以 IDM 公司的模式他不可能再重复然后创造另外一家公司跟联电竞争，所以那个时候选择做代工啊是非常合理的，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这是我们的长项。所以选择一个自己的长项，不要去跟人家的长项去竞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对，
可是只是做制造价值不高。台积电一开始的时候是买了这个 RCA 的三个 micron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中间还买了 HP 的点35，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买这些东西，可是一直没办法自主来研发，几乎可以说是到点18。为什么98年哈，也许应该是95年那一段时间哈，另外一个时机发生了，
是
这些台湾的公司股票上市了。股票上市倒不是股价很高，倒不见得高到像今天这个程度，
是，
可是那个股价证明了那个时候我们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部分其实薪水比起美国是差很多的，
没错，
平常说，可是他会给我们一些股票，股票上市你就可以算它到底值多少钱。为什么前面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太多兴趣？因为他给我股票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多少钱，
你总觉得就是你哪知道他会多少钱，你会不会成功都不晓得。
对他有可能变成壁纸啊，
对，没错，
所以这些东西，所以94-95年那个时候台湾的公司上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也就是说跟资本市场之间的这个串联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
对，然后那个带进来的一群海外，我刚刚讲预留
是
培养的储存的30年的啊这些人才一波，大概不是全部了哈，但相当高的比例回到台湾。
您也是其中的一位，
我也是其中一位。
对
啊，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回来，然后跟着台湾过去10年培养的这个制造的人才一起合作。台积电的第二个阶段是以研发开始了啊，前面第一个阶段只是制造。到了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自主研发，
是
OK， 一旦你有自主研发你就可以把价值拉高，
没错
OK， 不然的话你这个很多的代工都是看人家眼色，是人家的技术，早期是用人家技术做人家的产品，他要你多少钱就多少钱，
对，
你根本没有选择，
是，
所以有了自主研发以后，经过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那个第二个阶段，这、就是我进去的前10年。到第三个阶段，这个尤其是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来张董事长再回来用资本，用 capital investment， 用买很多的机器，买了很多设备去扩张所谓的军备，所以第三个阶段是台积电的军备成长的期间。做代工跟做自己的产品最大的差别是做制造做代工的人，
对，
全世界任何一家客户做产品都可以是我们的客户，我的量是 N 倍的量，任何一家公司它本身的量只是占的比例啊，某一个比例，比如说 Apple 可能占到10几%，
是，
最近 Nvidia 又起来占10几%，
是，
可是不管你上来不管你下来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没错，
所以我不太怕这个市场怎么变化，我拥有最基础的这个东西。等到了2001几年啊，台积电已经养大了2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别人要进来就有所谓的门槛的问题。
是不是说有两个，一个是您刚提到的在90年代、2000年代那时候有非常多的海外人才回来，所以他累积很好的研发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技术能力非常好，
慢慢慢慢变好
了，值、okay, 就变好了。
其实一开始
也还好，
全良心说我们刚开始包括你刚刚讲6、7、4那个点13， 我们说实在的还是输给Intel，
是
我们只是把联电打趴而已。
是，不过但我想那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也感觉在观察这个产业历史，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大家会开始把台积电跟国外的品牌放在一起去比较，说你有没有机会跟他同起同坐。第二个是您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2008-2009年的后段这个地方开始有进行一个就是扩厂，它就是在量上面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一个是在质，一个是在量，建立了一个其他的公司很难跨进来的一个门槛。但为什么后来连 Intel 跟三星我们都赢了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关键？
我还记得1998年那个时候我加入台积电的时候，就有外部的投资者来到公司，我那时候就与研发的代表跟他们对谈，他们问我怕不怕 IBM， 怕不怕三星。其实那个时候的三星的技术是领先台积电的，可是不是台积电的竞争对手。原因是因为三星是做 DRAM 的，
okay，
那台积电完全不做 DRAM，
没错，市场不一样。
对，市场不一样，你技术再好不干我的事，包括 Intel 也不可能去做代工。
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技术落后，可是在市场上面是没有对手的，严格来讲唯一的对手就是联电，都是台湾人。
是，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就从一个小朋友就慢慢长大，然后长大后来变成一个巨兽。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只有刚刚讲技术，也不是只有那个量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所谓的生态圈的问题，包括设计，包括很多东西怎么跟外部的人合作。因为传统的制造 IDM 的公司，自己有产品的公司，这些东西都是它内部的。
对，
台积电是花了可以说是20年，从我一开始进来，我们就开始去跟外部的人在合作，为了要帮助外部的客户。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竹科或者是南科，其实台湾有很多个科学园区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打造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台积电作为这个晶圆代工的专业工作者，它还有上游跟下游非常多的工作要完成。这个事情台积电不是自己做嘛，你们是找其他的产业做，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也在台湾培养出一个属于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生态系吗？是这样理解？
应该说这个生态系本来就存在，因为半导体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产业，它在50年前就开始有这种生态系的概念，一步一步怎么做，只是过去是发生在公司内部，可是随着时间开始往外移有些人觉得只在内部做不行，所以我要做更大的生意，要做其他公司生意。包括举例来讲，像设备公司，
对，
早期的 IDM 公司自己做设备，你大概不知道。我在 H 的时候，我们也自己想做设备，我们也做过设备。你要想一个单一国家
王国，
欧洲，
对不对？
一个王国。
OK，
后来就变成 EU 整个欧盟就大家合起来，整个产业链里面谁负责什么就越来越清楚。从设计、从制造、从设备、从材料，越来越清楚，而且有所谓的标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本身那个生态圈本来就存在，只是台积电是因为他在做代工这件事情，他必须要用跟这些生态圈合作，因为我们的客户需要。
OK，
完全是从一个客户导向的东西去把这个生态圈自然发生。我觉得自然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事情不是强求的来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你光是把台积电的某个厂搬去日本的熊本，或是搬去美国的什么科罗拉多州，可能还只是第一步而已。
是，
对不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个生态的发展，就算今天是有国家政府政策以及我们说资本市场的支持跟投入好了，您觉得就时间面来看，它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来建制这件事情？
我认为台积电至少花了20多年的时间，从我进去2018开始。一开始台积电说实在的，那个所谓生态圈的概念是很薄弱的有点像荒野一片，土壤都在那里，
对，
它是一点一滴的跟着客户成长，然后慢慢把这个生态圈去把它做起来。那中间有一个人值得嘉赏的，在差不多2005年台积电进来一个我自己在伯克莱学长叫许富杰，他去把整个的所谓的设计的这个生态圈用比较结构化的方式来发生。早期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还是比较单一式的，就是哪里有需要哪里去做。
对，
到了2005年以后许富杰以后就开始去 更重视这个所谓生态圈，因为他自己曾经在利润公司工作过，所以有很多事情他是一点一点学来的，他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就完全解决问题，他是一直累积，
是
这种累积对于所有的人都需要花时间，
所以他没有办法由上而下，对不对？就说哦，我政策或怎么样，
他可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当 Intel 想要做 Foundry 的时候，
对，
他就 announce 要花$1 billion去做这件事情。
对，
其实台积电做这件事情花了，你刚刚讲啊，快要20多年去做，台积电并没有花什么钱，是生态圈里面每一个人的自然要去发生。可是对 Intel 来讲，他过去是他内部的，当他要去跟外部合作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跟着所谓的台积电的生态圈要走，当你要移这些东西过来，人家愿不愿意做，当这个生态圈已经产生了，已经重要，你要去移转这个生态圈，那个困难度是很高，这只是一个因素了哈。
是，
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刚刚讲主科跟南科，因为你讲让我想到，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重点，比如说日本就不是这样做，台湾最大的重点 focus 在主科。所谓的南科它只是一个外扩的一个现象，
因为腹地不够，然后我们往那边移动嘛，
跟对，那个腹地不够要往外移，可是所有的生态圈都先在竹科里面很专注的，在竹科很小的一块地方去把它完成，
对，
这样才能够扩散。
嗯哼，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哈啊，所有的国家都是到处搞OK，
是
矽谷早期还有一个聚落，
没错
啊，但是美国当年事实上除了矽谷以外，
对
啊，还有这个德州，像张董事长在德州仪器，还有东部的几个地方，
对，
那已经还不错了。
嗯，
可是你看日本，它就散布在各地，
没错。
虽然日本没有像美国那么大，不过它从南到北也是一些距离。
是，
那台湾的这个南科、中科，甚至以后高雄，我不确定，应该不会到花东了。
是
啊，以后那都只是一个外扩的效应而已，那个就变简单了。
是，
你首先要把那个核心的生态圈把它建立起来。
对，那竹科其实它整个成长的历史，也就是刚好符合刚刚博士你在讲的那个20年、30年这个过程。我接下来也很想要请教博士，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节目里面有蛮多，我想大概是现在20几岁到40几岁左右的这一群社会中间分子，他们会很好奇或是去思考的，因为台湾很少有机会被人家这样子关注，我们过去很习惯很卑微，然后好像是要去配合别人，但现在状况是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厂护国神山，他不只护我们自己，他还会拉去别的地方去护别人，每个不同的角色他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但我如果今天就是非常专注的来思考台湾人才未来的发展，第一个事情是这样，我们本来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业者，包含这个软体新创圈，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圈子，大家都会说就是好的人才就是第一个先被台积电吸走，因为股票很高嘛，然后发展也非常好这样子，但同时有一群人会说可是我也不想要去工厂每天这样子重复的工作，我想要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但如果我把这样子一种二分法的这个视野跟看法把它移除掉，我用一个更大的格局去思考说，台湾现在我们训练出了一批非常好的人才，而且有非常好的网络关系，它是各个国家想要拥有的先进制程的能力的国家都没有的，它也没有办法直接复制过去，所以我们开始有个机会，也许是跟国际的市场有更多的借接交流。第二个事情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少提的，但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方式吸引更多国外的人才来到台湾，因为台湾也是个缺工的地方，如果今天可以透过台积电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的效应把更多的人才吸引来台湾，我相信这对台湾所有的产业，刚刚其实博士一直在谈的生态圈这个概念，我非常非常的赞同，也非常的觉得这才是关键哦，就是台湾如果要富有，不可能只有竹科的竹北区很有钱，一定是整个世代要变得更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会是接下来也许是20年、30年台湾社会的一个蛮大的挑战。我想要请您从这个半导体的全球布局的观点来跟我们看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思考台湾接下来的人才布局。
所有的东西当它有很好的东西，就可能会带出很坏的事情。
是，
那我觉得刚刚提到新创跟半导体产业啊，如果用一个字来去定义，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其实就是市场。半导体是一个很自然的全球市场，因为它这种硬体产品，台积电这个70%都是美国客户
，OK，
然后美国客户是打全球市场，包括 NVIDIA、Apple 这些。台湾自己的市场其实不是很大，
没错，
这个自己使用的一些市场， 不算很大，也还可以，还有一点样子，包括 PC 组装，手机可能也不见得在台湾组装。但是我的意思说，我退休以后事实上本来是完全不想碰半导体，所以我去了很多新创，尤其是我自己的血液流的是软体血液，所以去帮了很多软体产业。我后来为什么会回 Intel 去做顾问，是想要回矽谷去看美国市场，主要是对台湾的新创的市场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
这绝望到这个程度、
我有一点点这个味道、因为我发觉台湾的软体产业太 focus 上台湾市场，少数APR 跟有打到日本市场这件事情。台湾的市场大或小不是完全人口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软体的价值的认知问题。随便举来讲 Salesforce 同样的东西到台湾的 CRM 价钱就比较低，到海外通常很多人愿意付足够的价钱，包括医疗我们常常开玩笑这个差别就是币值的差别，大概差30倍
是，
所以市场会决定很多东西。
是，
当你市场不够的时候，然后又一堆人，新创是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创业啊这些东西大部分人都喜欢自己做老板，可是你进到一个市场，大家都在那个市场里面竞争，一旦有一个人做，别人就可以跟着做，
对，
所以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去养大一个市场，
是
养大一些公司那个市场。但是软体的确要打海外市场是有困难，因为软体太接近文化，
没错、没错，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软体已经起来，甚至于在华人世界可能独霸，台湾如果从华人世界去讲不太可能，可是从所谓的英文世界、根本就完全不可能
对
去碰到这个东西，所以它有它的某种上的限制。所以台湾的软体新创比较适合去跟着硬体产业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去打海外市场。半导体你说信也好不信也好，就是因为有天时地利人和，从70年代、80年代这样一路上起来，
对，
然后全球尤其是美国半导体就慢慢衰弱，这是台湾起来的原因。
是，
中国大陆说实在的，它也是靠着它的软体，它的人口红利去发展它的互联网产业。
对，
可是它的半导体产业很难，因为它缺乏台湾的天时地利人和去做，只剩下全世界可以跟台湾相对竞争的大概就只有韩国，因为韩国跟台湾很像，
没错。
不过韩国的新创产业比台湾更蓬勃，尤其是媒体产业。我想台湾就是因为其他产业其实相对来讲很烂，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所谓半导体这个产业一枝独秀，
对不对？它吸收了所有的资源，
对，因为它打的是大联盟的游戏，就有机会拿到接近大联盟的薪资。这些东西我认为就是自然，
也是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发生的。你要去扭转它也很奇怪。但是的确今天面对所谓的国际问题，台积电到海外去应云是不得已的。
对，没错，
地缘政治不得已的。
对，
那我总觉得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不得已的
机会
出国带着台湾相关产业一起出去。
他可能可以做哪些事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想
想？我举例来讲，当台积电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一个类似台湾村的概念，它可以把台湾的媒体产业
是
生活产业各式各样的产业一起带去，甚至于透过那个东西去吃所谓的华人市场，
是
甚至于海外市场，像日本跟台湾就很接近，你就更可以去打日本市场。到了欧洲，到了美国的情况稍微不太一样你当然要调整有很多东西，但是它本身可以是一个粽子头，带着一群粽子一块回去。
对，
这个是我觉得台湾可以利用这个全世界难得的一个所谓的顶尖产业出去，因为你用半导体进去所有国家都欢迎，
没错，
你用其他的传统产业进去
太难了
他们会觉得你就在 用我的低价劳工而已并不能创造太多的价值，一方面帮别人创造价值，一方面帮台湾的其他的 产业带去打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市场。
也代表说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分工关系跟国际市场的关系其实有了机会，有一些新的可能。我其实蛮想问您在台大这个领导学的课程，因为您开课内容分两堂课，一堂是我可以这样讲吗，基本领导学，然后第二个是进阶课程，这个课程的本质跟你设计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跟我们刚刚在谈的这样子的一种人才跟生涯思考有没有相关？
其实我进台大领导学程完全是个意外， 是原来的老师邀请我，我跟他们一起上这个课啊。我在那边学到很多功课哈，尤其是退休以后啊，完全离开了半导体啊，做所谓人才培养这件事情。
对，
其实领导这个议题是，我觉得对台湾的大部分的学生是一个很遥远的一条路。尤其是很多时候这些 textbook 用的都是所谓的美国大公司 CEO 的这种东西，当然你可以让他看一些东西，可是离他的人生经验实在差太远。
对，
台湾有很多，我自己认为啊，有很多很根本的东西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其实从 K-12 的教育到所谓的国教到高教这件事情，
是
尤其是像硬实力软实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太多东西很多人的误解啊。台湾把硬实力当成是一个知识教育在处理，
但不是，
事实上不是。
嗯，它应该是什么？
其实知识只是在硬实力中间的一部分而已，它其实有很多的，就算是知识，更重要的知识是洞见的知识。比如说苏东坡1030几年出生的，
是
OK，那个重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你管他。但是苏东坡的一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我又回到天时地利人和，非常重要。你去理解苏东坡他在几岁的时候做的大概什么事情，就也不用记得那么清楚，大概25岁写的人生到处知何事，应是飞鸿踏雪泥这个事情，去理解他这个人在那一个时间点，那个年龄，在那个环境
状态，对
对，就是他的时间跟他的地利跟他这个人，去理解这些事情远比记得苏东坡甚至我刚刚讲随便记得他的文章这些东西来的重要。
我现在回头想全部背的都忘光光了，
因为那不重要，说实在不重要。但是从苏东坡的一生你可以学习到天时地利人和。
可是您在大学现在教他们要怎么教，其实这也是我在跟我的很多的年轻的同事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观察什么样的同事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快，我有时候甚至会从年轻同事身上学到，我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发现这样的人都有个共同特质，就是第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然后去问为什么，然后去问那你过去发生什么事。但这样的人的确在台湾的教育环境比较少，您觉得这个要怎么促成呢？
很有趣哈，我们有所谓的硬实力跟软实力。
对，
到底硬实力跟软实力怎么教，怎么同时教啊？我比较 prefer 叫同时教。举例来讲，台湾很多硬实力是在学校教，对不
对
知识这些东西在学校教，可是很有意思哦，你去看很多事情发生在补习班，很多事情反而发生在 boot camp。 那学校显然并没有把硬实力，就是纯知识的硬实力教好，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要学习应用能力。应用能力，我刚刚讲知识那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洞见，不是读听而已然后你会背会考试，
对，
是思辨，然后你可以把它有逻辑的表达清楚，是有叙事能力的，会讲故事的能力的。那中间要经过所谓的思辨的能力。我认为整个的教育里面是训练五官跟另外两个内部器官叫脑跟心啊。如果把这7个器官这个训练好，这就是整个硬实力这个东西就会出来。
你怎么训练你的学生？
OK， 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讲读听这件事情，你读了东西进去以后，你看到他说什么，然后接时候你这时候要去想他什么意思，更重要的你要深入的话，他对我是什么意义，
对个人，对自己，
对个人。 What does he say? What does he mean? What does he mean to me? 很多的教育都只停留在 What does he say? 然后就记得了，
对，
然后顶多就 what does he mean， 他什么意思，我也会考试，
对，
可是跟你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让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就需要去 practice， 要去用。 论语几句话啊，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嗯哼，
学而时习这个事情，我们往往去把它忘掉。我们一直以为习是复习，就用它。我学的东西，今天老师跟我讲这个东西，它对我什么意义？我要怎么去用它？我在生活上面就把它用出来。所以首先需要这个东西，这样子才有机会。你的知识才能够内化，你才具备有所谓的洞见，你对事情有感觉，比较偏硬实力。
对，
硬实力还有很多东西，包括学习工具，
嗯哼，
啊，学习方法，
对，
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都不太教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们都教知识，啊，
没错，
我们的教育硬实力最大的问题就是教知识，尤其是今天有了 ChatGPT 啊 Generative AI 以后，
是
工具越来越多，这个工具我可以跟你保证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又完全不同的工具，
嗯哼，
当人在面临这个变化这些工具以后，怎么学习工具的能力，跟着工具而不会被工具带着走，回过头来还是你要有洞见。
所以其实怎么样不被 AI 取代的这个问题您刚其实已经有谈到了， 对不对？关键是关于那个洞见。我刚刚在想啊，在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回到刚刚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你在惠普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每一句接受一种 SPA 的感觉，可能有一点点类比，因为你每天进去其实是带着一种不确定的，但是又很有趣。因为我在想可能同事，您刚提到的同事都非常的优秀，基础建设非常好，他有给你非常非常多好的工具，我想是不管是硬体的工具，很漂亮的办公室之外，还有很好的做事跟组织合作的系统，这些东西都会让一个有思辨能力有洞见的人，他在这里面更容易找到跟他一样有思辨能力的人，大家互相去激发有一个火花出来。我认为这的确是个台湾的挑战。如果台湾接下来我们真的要走向国际市场，刚不是您有提到台湾的这些创业者，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你有一个很好的工具，你要去应用到不管今天是中文市场或者是英文市场，你有文化上的隔阂。但的确如果今天台湾真的能够因为台积电这样的一个护国神山，现在变成领导者了，带着我们可以整个团队或整个人就真的跟着到其他的地方去生活，可是你不是去为别人打工，而是在那里掌握一个属于台湾的这种社会文化的这个发展，也许就有机会可以去思考，如果你带着思辨能力洞见的能力，对不对？你就可以去思考那我可以在这里创造什么，那个时候你面对的市场就不会只是台湾了，而是可能是日本市场，又或者是全球的美国市场。对，这个我觉得蛮辛苦的，所以你对这个课程有什么样子的期许，虽然是不小心被拉进去的。
我自己认为一堂课，
对
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大概讲一下我的啊上课的方式哈，韩愈所谓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对，
其实我花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做解惑，是在做一对一的解惑，教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这些在每一个人身上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果效，或者他的人生有什么看法。我反而觉得软实力很重要，尤其是在台大哈，台大大部分的学生其实硬实力的能力很强，我认为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时的学生要厉害很多，
在硬实力方面，
在硬实力尤其是知识上面，他们从网络时代，我们以前只能用课本跟一些所谓的日剧时代的老师，说实在的完全教不出东西来啊！我在台湾念书，平常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白痴没有差很远。
不是，我好喜欢跟你聊天哦，好直接哦。
我是真的到了美国去念书才知道啊，有一天跟这个我一个学长在聊，我们到了美国念书以后才知道，哇，原来课本那个东西长这个样子，我在台湾都看不到所有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台湾的年轻一代从硬实力，从纯知识来讲，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就算不是顶大的学生，我都觉得具备有足够的硬实力，因为你可以用工具来互补它，
对
不对？那重点还是在硬实力里面比较偏软的东西，偏方法，偏这些东西，而不是记忆或者纯知识这个东西，你要理解它。所以这里面就是我刚刚讲心跟脑很重要，五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观察力，你要观以后要能够查得进去，所以这些东西是我反而啊希望在跟学生在一对一在讨论的时候理解他的啊状态，然后帮助他去走一条比较适合他的路。
这是一个諮商过程
其实对，可能是源自于我在台积电最后五年 花很多时间跟台积电的属下
聊
这个聊，他们会到旁边来跟他们谈一谈，有时候常常谈四个小时。这些过程让我开始对人开始有兴趣。
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虽然时间很短很可惜不能够让他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例子可是其实最后我听了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自己在带很多的年轻同事，我刚刚有讲我觉得我在我年轻同事身上学到非常多东西。那那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包含因为我跟他们的教育时机不一样嘛，我是比他们更填鸭的时代出来的，但是我也看到就是说他们在进入就业市场的时候的机会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这么的简单，我不能说机会少，但我觉得比较难一点点，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我在他们这一代身上看到很多很有应变能力，很随机，很斜杠的，也不能说单纯勤能补拙，更多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勤能补的不是拙而已，而是他在思考他怎么样选择更好。那这个的确看到一个世代慢慢的转移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打一个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更多的人才，我们希望他能够去打大联盟，我们需要更多思辨能力。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杨光磊博士在台大的这个领导学程他所上的课，我觉得台大这几年有非常多这样的课程的修改都还是回到软实力这件事。那这其实在教育体系看到这样的变化是很棒的。那我们也期待未来如果有机会可以请博士回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谈更多关于这个软实力的培养。我觉得洞见的发展它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系统性的东西，但是它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它反而是创造这个创造力最核心的价值。谢谢博士。
谢谢你。
谢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按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a 追踪关于节目更新的消息。再广播一次在这个续时报这边呢，有一个新的这样的全新的订阅式的服务即将在4月1号上线，是4月1号，但那天不是因为愚人节只是刚好是4月1号，我们有全新的这样子的一个订阅模式，可能够陪伴你一起来理解全世界一个新的趋势，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陪伴你培养出一个有洞见的这样的思考。在四月以前呢，都还有预购的早鸟优惠，欢迎你找到续时报这个网站，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有资讯栏，打开一下很快的完成订阅，四月一号以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服务您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